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分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讲到了第二十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二十讲和二十一讲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讲座的最终的总结。我们的讲座名字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总结就是说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他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圣经真理的核心就是耶稣真理，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核心就在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个真理之中。所以我们只要把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把它核心拿出来讲明的话，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就完全的可以把握，可以追求，可以实践出来。因为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有一部分是在旧约时代，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要特别强调耶稣所教的金钱奉献。而在这个讲座当中，从第一讲还有从序言第一讲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主耶稣的教训。那么最后呢，就做一个总结，第二十讲就讲到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全人的奉献。我们这个总结部分有两部分，就是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第一部分是讲全人的奉献，我们首先来看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书五章二十节，这是耶稣的话语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讲到了登山宝训当中的旧约的教导、律法的教导和耶稣的真理之间的比较。而耶稣的真理是成全了律法，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律法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耶稣真理是更新人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义是什么呢？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在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主耶稣又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些人讲到主耶稣没有教导门徒要做十一奉献，在这儿呢正好做出了一个证据。耶稣讲到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是指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看耶稣并没有否定十一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指十一奉献。那个和更重的比较，什么更为重要呢？公义怜悯信实更重要。你只做到了十一奉献，你没有公义怜悯信实，或者换句话讲，你没有主内新生命的话，你的奉献毫无意义，你还属于旧约时代，没有在耶稣真理当中来成就主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在马太福音书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又继续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你们不能贪财又爱主，说我又贪恋钱财我又爱慕神，不可能的，这是虚假的，这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我们过去可以讲到人们是看行为，好像献上十分之一了，我其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耶稣来讲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我们做神的好管家，做神的忠心仆人，不能侍奉钱财，不能做守财奴，不能做一个贪财的人。主耶稣用金钱奉献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就是要我们要将财宝积攒在天上，因此神喜悦人的金钱奉献，更喜悦更爱喜爱那些能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跟从神的人。不光是金钱了， 我们要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成为神的好管家和良善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更新生命和效法主的人生目标。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要在主耶稣不断的更新生命，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主耶稣。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最好的样式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走窄路，背十字架不容易，我们要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与神同行来达到这个目标。在主耶稣的教训中，可以说耶稣警告人的教训要比他表扬人的教训多得多。实际上在整本圣经当中，旧约部分也包括在内，警告人的教训占大多数。那么在耶稣真理当中也是，警告人的教训要比他表扬人的教训的多得多。换句话说，无法遵行神教训的人呢，要比能遵行神教训的人呢多得多。我再说一遍，无法遵行神教训的人要比那些遵行神教训的人，这个人数相比较是多得多了，做不到的人多呀。背十字架跟从神的人是少的，走窄路的人少的，进天国的人少的。主耶稣虽然说出来，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在天国与主相会的人，而且能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比如我们讲撒种的比喻，很多的比喻，撒种比喻是很一个经典的比喻，有四种撒种的方式，或者讲四类人，在神的国度当中，看看他们是什么的样式呢？三种人，前面的三种人，不论是撒在石头地上的，还是撒在前途地石头地上的，还是撒在荆棘当中，这三类人都是无法得救的人。有些人还曾经问牧师，我听到过，那么在荆棘当中的人，他指着不能结实，被卡住了，他能不能得救呢？实际上这就代表了今天教会当中大多数人就处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也信了，他们也在教会当中也参加主日，但他们生命没有成长，可以讲没有成长反过来证明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没法得救。只有撒在好土地上的人，结实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人，他们才是重生得救的人。神如此严厉的讲道，一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他是圣洁，我们必须圣洁。神在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丝毫的妥协或给我们一个通融，没有，而是因为人的罪性很难彻底认罪悔改，很难来更新生命，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反复从不同的几个角度讲。后面我提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不同的角度讲，就是让我们来能够效法他的样式来更新生命，帮助我们，不仅神的真理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这一讲是讲到全人的奉献。法利赛人他们并不是全人的奉献，他们虽然做到十一奉献了，他们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法利赛人认为自己的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这是在路加福音书十八章十二节，你看一下，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到店里去祷告，完全截然不同的话语。法利赛人就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恨得经常去他的会堂，他对圣经也可能很熟悉，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但是他看为是义了，但在神当中不够的。主耶稣认为这公义要包括爱人如己，有没有做到呢？我们曾经讲到了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在马太福音书19章19节和21节，你可以看一下，他说他做到了爱人如己，实际上他理解爱人如己是理解错了，他并没有，他就是说啊，我什么实际我遵守了，爱人如己我也做到了。那么主耶稣给他一个验证，就是将钱财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也要来跟从我。但是这贪财的人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悠悠手走了。有人说财主进天国很难，不是，财主也可以进天国，是贪心的财主无法进天国。愿意施舍的财主可以进天国，愿意奉献的财主是可以进天国的。但他们文士法利赛人却不愿意这样做，只是遵守一些容易做到的律法。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十一奉献都难做到，很难做到， 在那数钱的时候，呀，想着这奉献出去这笔钱，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拿出来这钱去享乐世界呢？不愿意去做。但是法利赛人是做了，所以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与法利赛人相比较的话，可能还不如他们那样的虔诚。因为在教会当中有很少的信徒愿意做十一奉献，教会的传道人也不敢讲解，不敢详细讲解十一奉献的教训。相反，主耶稣常常指责人的贪婪和守财奴，比如年轻的财主，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书你可以看一下，他讲说他就自己囤积财宝啊，建一个更大的粮仓，原来粮仓不够了，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享乐一生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教导你要怜悯穷人，你要奉献到更多，奉献到神的国度，他没想到，所以在神面前他是无知的，是贫穷的。另外还有叫焉勒的财主，也是在路加福音中讲到的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这个财主，每天吃啊，大吃大喝，拉撒路只是和狗一样争夺在这掉下桌子下面的那个渣子。最后到天国的是谁呢？是拉撒路，财主却下了阴间，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口干舌燥，那样的痛苦，他反悔了。还有自私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看圣经就讲的，法利赛人非常贪钱，他们没有爱心，他们自私的，这是主耶稣常常指责他们的地方。那么反过来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唱歌敬拜神时，我们很投入，我们的手举得很高，我们的嗓音很大，我们自己很动情，但我们有没有做到十一奉献呢？假如我们没有做到十一奉献，更不要说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了，那我们这种表情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宗教伪善，表现出虔诚的样子，很可能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假冒伪善的虔诚，我们认为这是真诚的表露。很多的宗教的大会都这样，基督教之外的，甚至包括那个政治运动群众大会都很群情激愤，他散去的时候人人都是无精打采回到家里。今天宗教伪善是什么样子的？就出现了虔诚的样子，满有圣经口才的知识的口才，但却没有重生的新生命。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借着以赛亚先知说的，你们的口敬拜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主的教训常指责这种分离的现象，所以要求我们要想超越法利赛人的话，就必须追求耶稣真理。他们只是做到了容易做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做那神给他们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追求耶稣真理，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并将耶稣真理活学活用出来。而重要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意义，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意义。我在圣经所教导的祭奠奉献当中讲的十一奉献当中，或者讲到后来讲到信心操练的奉献当中，讲到了我们要超过十一奉献，特别对一些高收入来讲，要更多的超过十一奉献。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如果把自己看为神的国家，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话，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所以这个检验标准在祭奠奉献上看我们有没有超过十一奉献是非常重要的，看看我们有没有主内心生命的品格，我们是否有公义怜悯信实的心，我们是否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我们是否背起上跟从主耶稣，有没有呢？法利赛人文士没有，但是主耶稣希望他们生命更新。在五旬节那天，我相信在三千人得救当中肯定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包括后来被主耶稣亲自拯救拣选的保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非常虔诚的。他的改变，他的教训，他的榜样，也是我们效法的学习的样式。第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喜悦的完全人。第二讲到的核心全人的奉献，前面讲的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喜悦的完全人。在马太福音书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讲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每当我看到这儿一下，像我们的天父完全有，我就觉得不可能啊！天父那么完全，天父那么圣洁，天父那么满有慈爱，那么宽容，那么赦免人的罪，我们能像天父一样吗？但是就是这么高的标准，主耶稣提出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神给我们挑战，只要我们看主耶稣，我们能做到。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做出了像天父那样完全的一个样式。他给我们这样挑战，在马太福音19:20前面也讲到了，耶稣对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注意耶稣讲的，你若愿做完全人，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是求永生的，他是只想得救恩的。但是耶稣给他提个标准，你若想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神给我们树立的更新生命的最高标准，也是完美的标准，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就是我们这一讲的标题，全人的奉献。很难做到吗？确实很难做到。如果我们贪财，如果我们爱世界，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到，很难做到。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真心爱神时，就可以做到。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些人做到了，还是在旧约时代，就像穷寡妇献上的两个小钱，这是他最后的钱，他养生的这些最后的两个小钱都奉献了。这是不是完全的奉献呢？税吏长撒该分散钱财给穷人，当耶稣呼召他到他家的时候，就临到这家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悔改说，我讹诈谁的话，我偿还四倍，我将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也专门讲过这个经文，这样的话他等于破财了，他还人债，还四倍的债以后，再分一半的财产，可能一个钱都不剩了。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再有一个，我在每年11月到12月的大使命宣教奉献培灵祭，每一次有一个主题讲。上次有一次主题就讲到了玛利亚打破香膏这个经文。玛利亚为耶稣打破香膏，而他的人生的一个嫁妆，一个财产，陪嫁的财产，他完全的奉献了，不是到一点，打破全部奉献高抹在耶稣身上，让耶稣表扬他，这是一个美事啊，是个美事。还有在主耶稣讲路加福音讲的帮助落难人的好撒玛利亚人，一个人被强盗抢夺了，又被打得半死不活，利未人也好，那些就说他举那两个人物，我就认为就是现在的教会的领袖了，从这儿过去，从那儿过去，就是不管。但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过来，把这个人驮在驴背上送到旅店，给他擦伤口，又给他奉下旅店的钱，又跟旅馆说欠的钱我将来会还给你，来帮助这个落难的人。耶稣说，你们想爱人如己吗？就做这样的人。耶稣给我们树立榜样了，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想持续更新生命做完全人的话，就必须效法主的样子。神也给我们树立一个样式，他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榜样来跟随，要模仿，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叫我们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这是在路加福音书讲的，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为我们天天要经历属灵征战。这个样式是背起十字架来，是干什么呢？是要对付老旧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